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的领会已经帮我们读了今天的要学习的这个经文，约书亚记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约书亚记，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卷书，它是在摩西五经这个书的紧挨在它的后面。那么这本书呢，它是记载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然后在那里征战分地的事情。今天我们重读约书亚记，看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从而提醒我们要成全圣徒，纪念主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哪三个方面呢？首先是过河，过约旦河。另外呢，就是过来河以后呢，要把那个石头要立起来，要立石。然后立石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要纪念主的恩典。所以是三个方面：过河、立石、纪念。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过河。过什么河呢？当然是过约旦河。怎样过河？我们先看看怎样过河。过约旦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说不容易呢？因为耶稣，因为这个摩西啊，他已经死了。这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四节那里记载，摩西已经死了，以色列人的领袖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需要一个领袖能够带领他们。那么这个时候神就亲自拣选了他的仆人约书亚来继承摩西没有完成的任务，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得迦南地为业。那么除了拣选约书亚来带领百姓完成摩西没有做完的工作之外，神特别的给摩西，给这个约书亚打气，他亲自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还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所以神不光是拣选他的仆人，而且是给他的仆人打气加油，让他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从上下文看的话，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在他们过约旦河的前面有三天，他们准备上下齐动员，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粮食、兵草、人员的准备。在当时的情况下，过河虽然不容易，但是神保守和看顾，神为他们开路，他们就过了约旦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们值得研究的是，他们在过河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一个过法。在第三章的十四到十七节有非常细致的描述，说抬约柜的祭司走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停住，立起城垒。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是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从这个描述的当中， 我们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些祭司，他们是抬着耶和华的约柜，站在干地上，在河的中间，站在干地上过去的。这个约柜代表什么呢？这个约柜代表耶和华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耶和华神就在他的子民当中，陪伴着他们一起过这个河。所以约柜，抬着约柜，是有神与他们同在这样的一个意思。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约旦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每个人的过约旦河的啊，都有自己的要过的约旦河。我认识一位弟兄，几年以前他在一所大学里面啊做医学研究，医学院里面做博士后的研究。他在那里做研究做得很好，而且跟他的老板非常谈得来，工作之余的话他们可以天南地北的谈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优厚的环境当中的话，神一次又一次的感动他，呼召他应该放下他自己所做的医学研究这样一个工作，而走侍奉的道路。他中间有非常多的挣扎，很多次的祷告，他自己为自己祷告，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非常多的人为他祷告。后来他辞掉了他这个医学院的研究的工作，毅然决然的走上了侍奉的道路，去神学院念书。三年下来以后，完成学业以后，就是去教会里面侍奉，做全职的传道人。这是他要走要过的人生的约旦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约旦河要过，我们年轻的人要念书的，我们有家庭的人要抚养子女的，我们中年人要打拼事业的，我们年长的人，我们退休了以后我们要过晚年的生活。所以每个人每一个的这个生活的阶段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过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约旦河。所以我们怎么样面对人生的各个阶段，就是要顺服神，让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是让我们经历他，经历他的同在。我们不能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面对前面的挑战。约书亚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神叫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过河，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过河，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除了过河以外，我们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要继续看经文描述说，过河之后队伍要安营，安营是重新调整，安营扎寨。我们发现他们是住在吉甲，也就是耶利哥的东边，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当时的那段时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作战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个地方是作战的指挥中心，属于战略要地。那么我在想的话，一个战略要地的话，它是这个举足轻重，我就联想到我们现在这些啊生活在纽约、生活在新泽西州的我们这些人，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大老远的，不管你是从哪里来，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或者是东南亚也好，我们带到纽约，带到新泽西州，我们在这个地方，神为什么把我们从大老远的地方带到这个地方？原来是让我们在这里安营。在这里安营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呢？我在想，除了我们啊，有各自各每一开始每个人到美国来都有自己各个不同的想法，就像那个刚才讲的那个朋友，他来了美国以后要做医学研究的，可是到了美国以后，神呼召他，让他转了方向，侍奉的方向啊，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把他原来自己要做的事情把它放下了，按照神的旨意去走全时间侍奉的道路。那么我们今天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比方说我是住在纽约的，我就发现原来神把我们放在纽约这个地方是有他旨意的。我们纽约有三个华埠，一个是老的唐人街，后来又发展了两个新的，一个是法拉盛的，一个是布鲁克林的，非常多的人，三个地方我都去过。每次去了以后啊，在唐人街就是东百老汇那一条街非常多的中国人，在法拉盛啊，那个图书馆罗斯福大道非常多的中国人，然后在那个布鲁克林的八大道也是非常多的中国人。每次我在街上走的时候看到这些中国人后，我就在想，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原来神是给我们一个托付，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那些新移民，传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的同胞。所以安营，我相信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新泽西这个地方也是有非常多的传福音的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原来这里有一个香港超市。我相信那些做生意的那些人，他一定是经过市场的调查，他才能够把这个生意做过来的。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中国餐馆，现在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中国超市。所以我相信神把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带到这里来，原来不是让我们只是在这里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而是要有更大的意向，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为神做传福音的工作。安营给我们的提醒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在这里战略要地传福音，在这里分享耶稣基督给周边的同胞。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历史，这个地方说有12块石头立在吉甲。首先我们看12块石头，12块石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12块石头是从约旦河底下捡起来的。12代表什么？原来以色列人一共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就有一块石头来代表，所以12块石头加在一起就表示一个整体，表示全体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取石立碑是以色列人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的。是谁呢？根据上下文我们看到，尤其是在第四章一至七节那里有非常详细的记录，我稍微给大家念一下。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即按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读到这里，原来神是吩咐约书亚要这样做，要在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过河的时候每一个人捡一块石头，然后把它带过去，过河以后带过去，放在 击甲你们安营的地方。原来这十二块石头代表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民。当我们要按，当神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是否照办？约书亚照办，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照办。我们在神的事工上面，神给我们很多的托付啊，让我们去行，我们有没有照办？如果我们有照办的话，完全按照旨意，神的旨意而行的话，那很好，我们今后要继续照办。如果没有的话，那不好，我们要立刻改正，要像约书亚那样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是十二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代表全体以色列民。另外过了河以后，捡了石头上来以后，有一个力的问题，力在己甲，力在己甲意义非凡。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五章六至九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老一代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由于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就发誓不让他们看见迦南美地。然而他们的子孙，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神兴起他们继续前进，过约旦河。约书亚带领的这一群的以色列民是以色列民的第二代，老的一代人在旷野里面慢慢的都消失掉，都死亡了，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所以神不让他们看见迦南美地，他们在旷野里面慢慢的死去。现在约书亚带的这一群以色列民，他们是以色列民的第二代，是新一代的以色列民。神兴起他们继续前进，过约旦河。因为他们年轻，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行过割礼。以前的老一代人他们都行过割礼，但是新的一代他们是在旷野当中出生的，他们没有行过割礼。神就吩咐约书亚给他们行割礼，意思就是神与新一代人立约，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过去了，因此那地方叫己甲直到今日。为什么石头要立在己甲呢？原来己甲这个地方的名字背后是有意思的，是埃及的羞辱都从你们身上滚过去。什么叫埃及的羞辱？原来查考圣经的时候，发现有两处的圣经特别讲到埃及的羞辱。一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32章12节，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民数记的14章13到16节。这两处的圣经都记载了埃及的羞辱，也就是说埃及人曾经嘲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你们是可以出埃及，但是你们进不了迦南，嘲笑他们，你们走吧，你们进不了迦南地。可是现在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过去了，意思就是说现在以色列民已经踏上了应许之地，不是埃及人嘲笑他们，你们进不了迦南地吗？现在你们已经进了迦南，踏上了应许之地，而且呢还受了割礼，公开宣告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当年的羞辱就得以除尽，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己甲就是滚过去的意思，这一页没有，因为随着大军到过河以后，能够在己甲这个地方能够安营扎寨， 能够在这里立起石头来，这一页已经翻过去，羞埃及的羞辱已经抹去。这是一个标志，表示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表示神的应许得以实现。第三，纪念耶和华的能力，敬畏他。耶和华的能力，立石头在基甲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是要纪念耶和华的能力。经文说，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是谁在立石头在基甲？是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在百姓面前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动作，就是立石为祭。而且他还叮嘱那些过河的以色列人，一定要记住这个事件。不仅如此，还要告诉他的子孙石头所代表的意思。经文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哎，读这节经文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感触。我们发现这个里面一直在讲你们、我们、我们、你们。原来这一段的话是约书亚对新一代人说的，就是他不是带了一群人过河吗？他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的，年轻一代人说的。经文当中的你们就是指新一代人，经文中的我们就是指老一代人。约书亚是属于哪一代人呢？是属于老一代的人，而他所带领的那群人是新一代的人。为什么这个地方说你们我们呢？原来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平行的结构，老一代人跟新一代人的一个对称啊，约书亚代表老一代人，而过河的那群人代表新一代人，还有一个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这个两个是一个对称的。像老一代人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是红海，神耶和华神带领他们过了红海，然后新一代人他们过的是约旦河，耶和华神又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的是神耶和华神的恩典能力是彰显在两代不同人身上，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够以色列民用。为什么这个地方约书亚一再的要提醒年轻一代的我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呢？原来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他说，想当年耶和华神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耶和华神为他们开路，让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等着他们过红海过来出埃及。那么这个时候你轮到你们了，耶和华神照样带领你们在前面等着你们过约旦河，让你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两代人身上我们都看见神的能力的彰显，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我们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年龄层的人，有年轻人，有老年人，我们都在享受神的恩典，在神的眼里我们都看为宝贝，都是神贵重的器皿。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工作上我们人人有份。教会是神的家， 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家添砖加瓦，要把最好的献给神。然后圣经上第四章的第24节又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一看到啊，耶和华神的手是大有能力的，我就想起了哈，两年以前我父亲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回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的父亲那个时候是躺在病床上面，病危通知书一直下来，然后我们当时都没有什么办法，我回去半个月没有去任何的地方，每天就是回到家里啊休息，然后到了探病的时候就回去啊，就去医院看望啊父亲。那个时候父亲啊常常睡在病床上面啊，昏迷不醒，一打了那个，因为他为什么会昏迷不醒呢？是因为啊医生打了那个镇静剂给他，因为他如果要是清醒的时候他很烦躁，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特别的不好，他除了心脏有问题以外，他的当时的肺也有积水，他的糖尿也有糖尿指数也很高，然后他还有一个小的中风，这多种多样的病都积在一起。当时医生说他的多项的器官都是处于慢慢衰竭的状态，所以呢他清醒的时候呢一直都是烦躁不安。那么烦躁不安呢，医生就只能是打镇静剂给他，让他能够在昏昏欲睡的当中能够镇定下来。所以他当时是进的加护病房，我记得每次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呢，都只能在那个一个隔着一个玻璃窗看着我父亲躺在那里，而且躺在那里的时候呢，他的脑袋还是对着窗的，就是我完全看不到我父亲的面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我就度过了这样的半个月。半个月当中的话，其中只有两次能够进医院去看望，就是进到房间里面跟医生护士讲了很久就把让我们允许我们进去两次。进去两次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我嫂子，我们三个人进去的时候站在床边，那天刚好他的那个镇静剂的那个刚好是退下去，可以清醒可以讲话，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讲话。我就在想的话，我不知道我父亲能够再是活上多久，因为病危通知书就在那边，然后我就神就感动我说要带我父亲做一个决志的祷告。结果那天我就拉着我父亲的手说，爸爸我为你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爸爸就点头说好，然后我就说一句，他就跟我说一句，这样子就带我爸爸信耶稣。然后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他就说阿们。我们这样子，我就觉得神就给我的时间是非常的合适，让我在我爸爸能够清醒的时候带他做决志祷告。结果做了决志祷告以后，我就很开心的，我跟我太太就很开心的离开了医院。然后在当我们离开美国最后一次去看我父亲的时候呢，我父亲又是那种昏昏欲睡的当中哈，我们后来在回来的飞机上面，我们都心里非常的有平安，因为神让我们能够在我爸爸病重的时候能够带领他决志信主所以我觉得神的能力是非常能够彰显在我爸爸身上。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一直不知道我父亲是不是能够继续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活着。但是半年以后，神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真是够用。半年以后，我有一次打电话回去的时候，居然爸爸在电话上面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说感谢神，让 让你们那次在医院里面看望我。然后我们后来就知道说神的，这是神的恩典。自从我们为他做了祷告以后，带着他做决志祷告以后，那他的身体就渐渐的恢复，一直到现在身体仍然是很平稳，很平稳。我们真的是觉得说，如果要是不是神的保守和看顾的话，我父亲早就离开人世了。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特别的有感触。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的时候，我就为我父亲的身体健康而向神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耶和华神的手真的是大有能力。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看见这个经文是关于以色列民的，但是他这个地方说到一个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大有能力的。地上的万民是不是单单指以色列民，不是指不是指神的选民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而是指所有在地上的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想想看我们自己来到美国，我们大家都是，我相信在美国出生的人很少，一般都是移民过来的。我们想想看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念书的也好，你移民的也好，你做工的也好，你可能在任何一个年龄过来的也好，想想看我们在当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是在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像我们新泽西州这个地方的话，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环境的话，如果刚光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这个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手是大有能力的，把我们从大老远的地方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能够在这里丰衣足食，享受他的神的恩典，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么最后有一点的话是讲的，经文上说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光是纪念耶和华神的能力，也要让百姓以及他们的后裔都知道耶和华是神，要敬畏他。这个敬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而是世世代代。我们很多的人信了耶稣很多年，他们一直都是坚持来教会聚会，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就是有那么一份的热心，他们就是愿意在神的工作上摆上自己。年轻的时候他们可能参与教会很多的侍奉，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他们慢慢的在很多的事情上做不到。但是他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点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你要问他他会常常会说，我们可能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因为以他们的年龄来说，但是他们可能会对我们说，我们会为你们祷告。我认识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她常常会跟我们传道人分享说，每次她都会把那些传道人的名字提名为他们祷告。他说如果要是牧师在上面讲道的时候，他都会在之前为这个牧师特别提名祷告。所以我想的话，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很可爱，他们敬畏耶和华神是一直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天，几十年如一日。还有这个地方说的永远的敬畏，是讲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光自己信了耶稣就好，我们要，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信耶稣，我们想办法把福音传给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我们的有子女的，我们想办法要把子女们早早的带到 教会来，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在主的家里面，能够啊，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成长，能够不断的啊，从小就开始敬畏神，永远敬畏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我们读完旧约圣经以后，我们也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有类似的教导。在使徒行传第13章16到19节有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为什么保罗要再次提及呢？原因就是他要提醒弟兄姐妹，不能忘记神的恩典，要永远敬畏神，要传福音给更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重读约书亚记，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要纪念主的恩典，要立时为祭，要认识他的能力，要世世代代敬畏他。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借着约书亚记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过我们人生的约旦河。我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要立时为祭，我们要纪念神的能力，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永远的敬畏神，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学习，支取力量，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跟随主，荣耀主的名。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如此的感恩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